《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的最新问题是外国人不愿来了。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是一位酷爱中国的现代中国研究学者，他将中国当作第二母国，甚至将他的婚礼安排在陕西窑洞前举办。但是呢，阿古智子却说他现在再也不敢去中国，因为他害怕被抓起来。他喜欢中国的态度没有变，但不满中国政府抓捕他的朋友。此外，他认为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不仅造成中国人敌视日本人，发生了苏州杀人案这样的案件，也引发反作用力，在日本呢掀起了反中的浪潮。本期《纵深视角》呢，我们和阿古智子对话，了解他对中国看法的心路历程。阿古智子教授，您好，感谢你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你好，
我今天呢，请你来采访呢，我有这么一些考虑啊，就是因为最近呢，在中国的苏州发生了一起就是日本的外籍人员子女的校车遇袭的案件。那么在这个事件之中呢，有一对日本母子受伤，然后呢出来挺身相救的一位中国女子呢，胡友平呢，受重伤以后已经去世。那么这个事情呢，受到了舆论非常大的一个关注。那么在这之前呢，在中国的吉林呢，有4名美国教师遇袭受伤。那么中国政府解释都是偶发事件，那么您呢，作为一名长期研究中国的这个教授你当然说你说我是日本人，但是呢，你同时也说你中国是你的第二故乡，你在中国还有一位还有一位第二妈妈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到2017年的时候呢，你突然就说你开始减少了去中国的次数。到2023年的时候呢，你说本来还想去中国做研究，目前呢不敢踏足中国，因为太危险了。而且呢，再一年呢，你还说，我真的很恨中国政府。正好呢，《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他说中国的最新问题是外国人不愿意来了，这是中国和西方渐行渐远的又一迹象。那么，从外国人不愿意到中国来和你说的你不敢到中国去，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那么，您是一位日本的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我们想今天请你来把这些问题解答一下，好吧？
好。
从你的一些采访里面披露的情况来看呢，你告诉那些采访者你说中国是你的第二母国，而且呢，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呢，你跟你先生的婚礼在中国的陕西的窑洞前举行，所以说我特别纳闷儿，你对中国为什么有如此深的感情？你的婚礼为什么要特别设置在陕西的窑洞前举办？这是非常罕见的，对外国人来说。
首先，我是做社会学的研究，所以我去中国的话，做比较长期的那个田野调查。然后我是这个，要跟老百姓一起生活，我要先了解一下老百姓的生活习惯，然后他们的感受他们的观点，我不应该有自己的框架来判断他们的这个思考方式。所以呢，我在香港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我中间在上海做了一年的田野调查。那个时候我住在上海的一个家庭，可惜他们那个爸爸妈妈都已经去世了，但是我那个时候，我的香港大学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中国的共和制， 中国的共和书是通过中国的学校来了解这个中国的共和书的空间。上海是我看的是上海的两所公办学校和一所民办学校。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上海很快就经济很快发展的时候，然后这个private sector 就是民间的领域越来越发达的。然后我看的这个三所学校呢，一所是民办学校，一所是重点公办学校，另外一所是比较普通的公办学校。那一所重点公办学校说是公办，但是他们实际上做很多盈利的事业，然后也有很多。比如说这个跟国外的学校合作的一些项目，那么这个公办重点学校里头也有一些班级的话是跟加拿大、美国合作，那他们也使用的教材是从加拿大进口的教材，比如说地理啊，还有什么经别的我记得是地理是他们用的是加拿大的教材，还有历史也是有一部分是用他们国外的教材，因为是有些学生要高中毕业之后要出去留学，所以它很有意思。那个公办学校里头也是利用这个国外的课本，那个时候九八年那个时候。还有这种就是比较开放的气氛，所以这个很有意思。那个你刚才问的那个婚礼的这个阶段呢，是我去上海之后，我在香港大学还没有读完硕士啊，博士，但是我在北京大使馆开始工作，然后我负责农村的扶贫项目。然后当中一个是陕西的米脂县的一个项目，是有机农业的项目。然后这个因为是很贫困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中国开始做退耕还林的项目，所以很多农民就是以前他们种的地，就现在要换成这个森林了。那他们开始种苹果树，但是他们种的太多了，那苹果太多的苹果就卖不出去了。所以我第一次去陕西的农村的时候，那个米脂县的这个杨家沟村的时候，很多苹果就是卖不出去，腐烂的。然后就后来我的大学时代的老师，他找来了一些有机农业的。专家，日本的专家，请他们来这个地方，然后就教他们怎么样种这个有机的苹果，然后就那有这个有机的苹果的话，就可以价钱高一点，还可以教当地的农民怎么样加工这个苹果，就是卖不出去的苹果可以做苹果酱，所以这种项目我们一个开始做了，后来这个经济的项目。也可，就是我们做这样的农业的项目，但是年轻人不回来，因为这个农村对年轻人来说没有魅力，就是他们干什么都是要去城市了，他们就不回来了，所以我们想了半天就，考虑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对外国人来说是非常，就是美丽的、非常好的文化，就比如说他们的剪纸，非常有特色，还有那个他们的婚礼也非常有特色，他们做这个花轿啊，这个他那个地方是革命老区嘛，毛泽东、周恩来都待过的地方，然后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历史的地方嘛，然后他们住的这个窑洞也非常。非常漂亮，它那个很有特色的房子， 所以我们就提出来了搞这个婚礼的这个想法。那我当时我刚刚结婚，但是那个时候那个非典嘛，非典那个流行的时候，所以我结婚了，但是没有办婚礼，因为这个大型的这种宴会是会影响嘛，这个会传染这个病毒嘛，所以我们没有办这个婚礼。那就他们说，那你可不可以在这个杨家沟办婚礼嘛？所以我们就这样就办了婚礼的。
你很喜欢这个地方的，你说剪子文化呀、风里呀，它又是革命老区啊。但是
对呀，对呀，
你先生未必喜欢，所以你怎么说服你先生这个你的丈夫，来接受你这个想法呢？
我的丈夫也是中国通的，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丈夫也是记者，在北京做了十几年的记者，然后他是日本实习社的记者，然后但是他是平时是采访的，采访别人的，不想被别人采访嘛，所以我们就去那个陕西。办婚礼，开始办婚礼的时候，他突然说我不想了，所以我们有点着急了，因为很多人来看我们的婚礼了，然后他不喜欢被别人采访嘛，所以就那个时候我回头看就有点 紧张了，后来他也接受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婚礼吗？这个民间的文化交流非常重要，所以他也理解了，
那么接着这个，我就发现你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呢，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你从中国是你的第二故乡啊，到你到中国办婚礼，到2023年的时候呢，你在采访的时候，你说出了这么一句话，你说我真的很恨中国啊。所以说，我想在这
不是
请
中
问
国，
你，为什么？哦，你真的很恨中国政府？你说我真的很恨中国政府？对，我要谢谢啊。就是你到2023年的时候呢，是在一次采访的时候，我真的很恨中国政府。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变化，这样一种对中国政府的一个态度呢？在2023年呢，我想听你解释一下。
我很喜欢中国的这个态度是没有变化、没有改变的。但是我恨中国政府，可能是中国政府里头也有比较好人吧，我不知道，我不应该说就恨所有的中国政府的人，但是我就是这个中国的体制，我非常不喜欢。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没有法治，这个 rule of law，这个中国的法治是 rule by law，就是不是法律上所有的人公平的这种，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普通的这个事情是不能实现的。那么很多我的朋友，包括律师、记者、学者都非常非常困难。现在就有的是在监狱，有的是在被软禁的状态，还有的是就是没有不能出版，不能写自己想写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环境？所以这个言论的空间太超高了，所以就我非常不喜欢这个抵制。
我们都在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啊，就刚才我前面提到的日本人在苏州遇袭的这个事件，再加上前一段时间发生的这个福岛的这个核废水的这个排放这个事件，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中国政府的这些态度，那么你觉得你对中国政府的这样一种态度，跟这些民族主义呀？跟这一些中日之间相关系的一些事件啊，有多大的关系呢？
中国官方媒体它报道的内容是，就中国政府不想让国民看的就不报道了，就是负面的信息。所以最近的话，就负面的 信息太多了，就日本也好，美国也好，这个福岛的问题，当然我们日本也有问题的，就是这个，核废水怎么样处理这个方面的说明一定要说得很清楚。但是日本就政府、也是做了很多次的这个调查检查，然后跟日本的国民也说明了。这个方面的内容。那么中国报道的时候，就是一部分的信息没有报道，那就当然就中国人是很担心的，就跟我们就是接受的信息和中国人接受的信息不一样，中国人就是恨这个日本政府日本人。这个原因在哪里？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媒体的官方媒体的报道，就是言论控制是比较根本的原因。
你说到这个中国人恨日本的问题呢，我最近看到一个最新的啊，一个民调。那么这个民调呢，是日本的特定非营利法人言论 NPO 和中国对外出版发行机构中国国际传媒集团啊，他们搞的一个中日关系的舆论调查。那么这个调查呢，一般方面显示呢，就是中国这边呢，啊，受访者呢对日本的印象不好，或者总体来说不好呢，高达62.6%啊。那么今年这个数字呢是。啊，62.9%，等于这个数字在上升。而日本方面呢，对中国印象不好或者总体来说不好的比例呢，合计达到了92.2%。所以说，中日双方对彼此呢都没有好的印象啊。那么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最新的民调呢？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结果，因为民间的交流越来越减少。然后中国人看的信息很大部分是官方的信息，那日本也一样的，就是中国方面的这个信息嘛。哎，我们是商业的这个电视台呀，还有这个杂志呀，比较强调这个中国的负面的信息，所以双方都是报道是负面的这个内容比较多，所以就两个国家。都对，就是邻国有这个不好的印象，这个是没有办法的结果，但是我们还是就是有各种媒体，我自己也可以就是看边左的边右的，就是中国报道，但是呢，说是中国的问题，还是左和右媒体都是最近的话比较负面的，多。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对民间的交流减少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对，
那么你说是中国那方面是舆论的报道它有控制，啊，那么老百姓不知道全部的这个信息的真相。那么日本这方面呢，你认为是商业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的负面比较多啊？虽然有左有右。同时我还听到你另外一个说法，你说现在中国的问题太严重了，日本的左右都反中，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这指的是政界吗？还是指的公共舆论呢？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因为表面上左右都是反中，因为是这个美国也可能一样的啊，因为是选民都是对中国有负面的印象。那就是不好说中国的好的一面了，而且是事实上中国是太多的坏的事情发生，比如说这个日本人被抓呀，还有那个就是刚才你介绍的这个苏州的这个杀人的这个案子啊，就最近中国方面的信息，实际上太多的负面的新闻。加上就是就是我们是民主国家的问题吧，可能因为就是国民都有这种负面的印象的话，就是政治家也好，媒体也好，就是需要这个国民的支持的时候，还是报道，就是看，要看读者，要看选民，有这样的问题了。
刚才我也提到苏州的这个日本的侨民遇袭的事件，那么你也提到中国政府呢认为这是偶发事件，你能接受中国政府这样一种解释吗？
这个是不难接受的，因为就是中国政府就是控制言论，然后最近的话就是积极就是推动这个爱国教育，这个爱国是就是把日本、美国这些国家就让国民看成就低国的那种爱国教育比较普遍。我也听过一些我的朋友的孩子啊，我的朋友是非常开放的，他是对日本没有什么这种偏见，但是他想把孩子跟他想跟孩子一起来日本旅游，那孩子拒绝了，因为他们孩子对孩子来说是日本是比较可怕的国家嘛，这种。我听了以后真的难过，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就没有来过日本，没有跟日本人交流过的孩子，为什么有这样的负面的信息？那反过来说，是日本的孩子也有，就是对中国人有同样的看法。我的孩子的朋友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就是中国很可怕的国家，那就绝对不想去中国了。我们的孩子们都有这样的仇恨的这种，就是这个心理真的很难过的。
很难过。我们下面可能还会讲到更多的难过的事情啊，因为你在中国曾经这个3次遭遇警察啊，我对这个故事啊非常感兴趣。看到有一些报道呢没有详细的介绍，那么您是为官方工作，而且你在中国干的是扶贫的工作，你怎么会3次遭遇警察呢？你能给我们讲讲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些事件对你这个对中国的印象尤其对中国政府的这个印象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这个三次的经验开始讲了很复杂的故事，我要讲很长时间了。那么我简单说一下，这个第一次是2001年吧。在内蒙古，我跟一个中国的记者去这个采访当地的农民的时候，就是我们快要回北京的时候，就当地的国安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个你们为什么光采访这个农民，为什么不采访政府机构的人？因为记者当时报道了很多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腐败，扶贫款被挪用的状况嘛。然后我是跟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认识的，他当时在这个扶贫办公室的主任给那个这个主任提问，然后就我非常就是震惊，这个这个记者怎么可以问这个主任这样的问题？就批判这个，扶贫办做的工作，就是他们没有看那个当地的腐败多么严重。然后就，我觉得这个记者很厉害嘛。然后就后来我们召唤民变，我想跟他一起去这个。内蒙古，当时我们就在内蒙古也做一些扶贫的项目，所以我顺便去这个农村，然后做，我想想不想一下这个能不能做这个新的扶贫项目嘛？后来我们就采访了很多农民，就是确实这个农村这个腐败太严重了，然后我们就回去的时候就国安来，然后就把我们。就是带走了。他们刚开始说这个，就是希望我们去他们的这个那个设施，但是这个记者说我们不能去了。那就是我们在这个村庄等一下，然后就是那个当地的政府官员也到这个村庄来了。然后我们等在村庄等他们来的时候，这个农民也很。 很紧张了。然后我们就看他们来，他们都是这个一辆一辆的这个红旗，然后就从红旗这个下来的这个中国的官员，哎，这个看不起农民的这种态度，我第一次看到了这样的这个风，这个这样的景色。中国的当官的人这么看不起农民吗？哎，他们进农民家的这样的态度非常恶劣，哦，我真的很，这个没有看过这样的这个景色了，这是第一次，然后我就住了一个晚上，在这个内蒙古的那个国家安全部，这个他们就问了，很多问题，为什么我去这个是不开放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个市，这个内蒙古赤峰市，这个市是开放的，但是他们说这个村子是不开放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不开放嘛。然后他们也说，这个住在农民家里的话，要去这个派出所登记嘛。但是那个时候我住在朋友家，没有登记过，就没想到这个住在我那个朋友的朋友嘛，这个农民家还需要这个登记嘛。对，而且我没有带护照，那个时候不带护照也可以旅游的，所以我坐火车都没有带身份证，所以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我是日本人。然后我说我是日本人，但是他们不相信。后来他们知道我是日本人，就把我们带走了。对，外邦的人也来了。
您当时有外交官的身份吗？
其实我不是正式的外交官，但是我的护照是外交护照的。
哦，是这样，这是第一次啊。那么第二次呢？第一次是在内蒙啊，那个赤峰啊。那么第二次呢？是什么情况？
第二就是贵州的一个少数民族住的地方啊，他们就建那个水电厂，就是做大规模的这个项目，这个。然后
对。
我先生当时在北京工作的记者嘛，我们两个因为那个他们要搬家嘛，然后就搬迁，他们拿到的这个补助太少了，所以他们不断的来北京就上访，然后我们住在北京的时候认识那边的农民，然后他们很希望我们两个去那个他们住的村子里看一下这个问题多么严重，所以就我们就放假的时候一起去贵州了，那个地方水已经慢慢的上来了。然后我们最后爬到这个他们村子里山顶的这个他们的村子里的时候，我们要走路也是那个水上来的就非常危险的那个状态下，我们去爬到那个山顶了。然后住的地方当然没有啊，住在他们家呀。那我们就住的第一个晚上，就是可能是当地的官员就知道了，就因为我们到的时候，所有的村民来欢迎大家，就是 他们第一次看到外国人，可能是他们看了我们就有点失望了，因为他们的外国人不是这样亚洲人嘛，但是还是他们就看了我们就欢迎嘛，然后就热烈欢迎。然后所有的人来这个村子的门口，那当然可能就是官员也知道了。那第一个晚上就来了，就是包围了我们住的这个房子。然后就少数民族他们那个很紧张，很紧张。然后就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办，但是我有这个内蒙古的时候的经验嘛，因为当时那个内蒙古的国安也知道我是日本使馆工作了，所以第二天他们马上就 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但第一天的晚上，他们很松的跟我说话，很松。那第二天，他们知道我是管工作，那就马上改了那个态度。他们就很害怕中央，所以我知道，所以那个我先上贵州，那个我们去贵州之前，我先上陪那个温家宝那个总理访问日本。那个媒体，日本媒体的代表团，然后他那个最后温家宝总理就跟日本记者一起拍了一张拍了照，然后他那个照片还在他的电脑里，所以我就跟先生说，你把那个照片拿出来给那个官员看一下，官员们看一下，那就 他们知道温家宝总理跟我先生一起拍过照。然后，而且是最近的照片嘛，他们就马上走了，没马上离开了，所以他们就害怕，因为那个地方也有很多腐败的问题，他们就害怕中央知道他们上面的腐败问题嘛。
所以说，展示这个你先生跟温家宝合影这一招啊，说明你懂中国。
对对对，
这是第二次遭遇警察，那么第三次遭遇警察是怎么回事呢？
第三次是。副机长被抓的时候，那个维权律师副机长，2014年嘛，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被抓，他，我和我先生住在北京的公寓，然后我突然接了这个北京公安的电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可能是我之前跟副机长通过电话，所以。就知道了，然后他们就想找我，他们希望我去北京公安一趟，然后我说我有约会，跟朋友约了，所以我不能马上去你们那边。然后我说晚上你们来我们住的地方可不可以？然后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很客气。我当时是我先生的配偶的身份有这个中国的签证，所以就他们说。你的签证是这个媒体的这个佩尔的签证，你不能采访这些维权人士，而且是你的朋友是不好的朋友，你不能跟不好的朋友交往。他们很客气的跟我这样说的，大概2个小时，他们问我很多问题就走了。
所以说，我想请问，就是这三次经历啊，对你后来你很恨中国政府这个结论有多大的关系吗？
这个无所谓了，我自己这个中国 这三次的经验对我来说是没什么，我还可以，我恨中国政府的原因就是他们抓我的朋友的，这是恨中国政府的最重要的原因，对，
就是你跟朴自强的关系应该比较这个深厚，
对，
而
不是
且警察
讲。
甚至为这个事情专门到你家里来警告你。那么你跟朴自强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吗？或者你采访过他，或者你写过他的故事等等，为什么他会专门来上门警告你跟朴自强的关系呢？
其实我和朴智祥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因为我是大学老师，我经常邀请中国的学者。特别是我比较关注中国的法学的学者，宪法，就是宪政方面的这个研做这个方面的研究的学者，因为这个宪政是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嘛。那个朴智祥也是跟这些法学的学者合作，然后他是，比较强调言论自由，他是六四之后做律师，然后强调这个言论自由。他做过很多这个方面的案子，我比较关注他负责的这个案子，这个诉讼言论方面的诉讼。所以对我来说是不计较，是我的研究对象，我了解中国的这个方面的研究对象，所以我邀请他来日本。然后我也想做的这个民间的交流，就是不计较这样的律师和这个日本的维权律师，我希望他们也能够交流。 所以我给普智长介绍了不少的日本的律师，也给他介绍了不少的法学的学者，所以我们是这样的民间的交流。中国政府也可能怀疑我们是做什么秘密的工作，什么这个政府的这个收集信息啊，或者什么中，我们是跟日本政府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啊什么的，其实没有的，真的没有的，就是真的
没
很，
有，嗯嗯。
啊，真的没有，我没有做这种秘密的工作。
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你跟普自强的关系都是出于一种学术啊，一种关注，啊，实际上是你的社会学的视角的一个延伸啊，那么尤其关注法律和社会学这一块。那么我接着问，就是说，从你对中国建立的感情啊，包括你在上海妈妈，包括你在上海研究他的中学，你就研究啊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战略性的一个模糊。那么从你在中国的这些经历，从你对你的研究，你认为在共产党这么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国家和社会之间究竟有不有这种战略性的模糊？
有啊，我觉得国民
有。
国家都有这个战略性的模糊。就是可能我也不能说所有的国民，但是因为很多国民就已经习惯住在这样的环境。所以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战略性，不然的话，你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利益的。
我接着追问，就从你的专业角度来追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研究社会学啊，那么同时呢，你在中国关注扶贫啊，那么这个扶贫呢，正是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啊，他的这个一个啊自己认为了不起的一个功劳，他曾经在啊一个会议上说呢，就说创造了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那就是中国的全扶贫攻坚战呢，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啊。那么同时呢，有另外一个人叫李克强啊，他说中国的这个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啊，说一个讲中国的贫穷，一个讲取得了一个啊人间奇迹啊，扶贫方面的人间奇迹。那么你怎么看习近平和李克强关于扶贫问题上的两种有差异的观点呢？
习近平说的不对的 那个李克强说的，
啊，谢谢。
我赞成那个李克强说的，因为我自己，当然我这5年没有去中国，所以最近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跟这个很多朋友得到信息，然后这个。包括这个苏州的这个杀那个胡女士的这个中国人，他也是农民工，他那个不是苏州人，农民工就是在苏州工作很长很多年，也是没有户口，那他们的医保啊，还有什么他们孩子那个考大学啊，都是农民工和这个苏州那个市民的这个条件。差距很大，然后而且这个身上是失业的，农民工最大的这个受害者，因为中国的清零政策之后，这个经济状况很不好，可能就是这种40岁、50岁这些男性的这个农民工，就是非常难找工作，那。我能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问题，现在就报道很少了，因为中国政府不让这个媒体报道负面的新闻，所以就我们也看不到。但是我自己收集的很多信息就说明，中国的贫困问题非常严重，就根本没有解决这个。贫困问题的，
那么正好呢，你提到就是说这5年来你都没有去中国啊，我看到的资料是2019年你最后一次去河南，然后呢你想去见那个地方的江天勇啊，但是呢 国安监视你啊，你没有去，所以说二零一九年以后呢，你就再也没有去中国，一直到2023年说你再也不敢踏进中国，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不欢迎我吧，中国就我去了也会想知道我现在做什么，想跟什么样的人交流，然后想跟什么样的机构合作。这个事情我需要跟他们说吗？我觉得不需要跟他们说了。就是正常的国家的话，这种个人的信息，不会就是随便就收集的，但是你现在就要办中国的签证，你要提供很多个人的信息，而且就这种他们说的是国家安全有关的信息，但是这些我们个人的信息不是跟中国的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呢？我真的不想跟他们提供我自己的个人的信息，我做的没有什么伤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事情的。我们是要建那个健康的社会，我们想推动这个民间的交流、学术活动的这个方面的发展，所以就我们的价值观很不一样，所以中国政府不会理解我的价值观。那不能理解我的价值观的，这个这样的强大的国家，如果要抓我的话，我没有办法，我有孩子，我有家庭，我不想被抓了嘛，所以就现在就不敢去了。
你倒是非常的坦诚啊，可是我看有人解读，就是说在日本的这个教授里头呢，好像别的人都不怎么说话，你是说是少有的比较愿意出来说话的，你为什么会显得跟他们不一样呢？
因为如果你不说话，那谁说话呢？谁说中国的问题呢？我是做中国研究，我觉得日本的做中国研究的学者为什么不说话？我真的很丢这个不应该的，就是做学问的人应该看现实的问题，就应该敢说话，应该写文章，但是就是有这么多的人，就比如说维吾尔人、蒙古人、藏人，还有汉人的这个维权人士啊，很多人就这么困难，这么这个受压的，那谁不说话，那他们是怎么办呢？他就我的很多朋友就面临很多问题，包括香港。香港的很多朋友都是没有想到他们要在监狱。我跟我们一样的学者啊，国会议员、立法议员，为什么要坐牢呢？我跟我们一样啊，跟我们一样有孩子的、有家庭的人，为什么这么青春时代，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么好的时代呢？我真的很伤心，这个。我们同样做人呢，为什么不说话呢？我想跟我的很多同事说，我的很多同事知道问题不说的，我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要感到孤独呢？我觉得日本有问题的，日本跟中国交流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要重视的价值观是什么？我真的觉得孤独，我们的日本的学者真的。就是我很难找到就可以沟通的人了，现在，
对啊，我没想到，就是说你说日本有问题啊，那个你自己觉得很孤独。我记得你提到一个事例啊，就是您在网上披露这个在日本的香港啊女生呢，啊她回到这个香港去之后被抓了这个事情，后来你想帮她，然后你说能不能给她开网课，好像响应的日本教授都不多啊，这并不是要他们说话，只是让他们给她开网课。好像这样的都没有几个人愿意呼应你，是吧？
对呀，因为那个学生是上的是一个私立大学，我不是那个大学的教授，但是我 我的学生是那个女生的这个男朋友，所以我就跟那个女生的这个大学联系，给他们介绍了这个中国的状况、香港的状况。因为我是专家，所以就中国的国家安全是怎么回事，然后香港的现在那个国家安全法是怎么回事，这样的法律是在日本的话不可能有这样的法律，然后用这样的法律抓人的，这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反对的。但是他们还是说，这个女生也可能是犯罪的。这怎么可能？她是投稿在那个 social media 投稿，这个是犯罪吗？在那边不可能这样随便说话，随便写。你不是伤害别人，或者什么这个名誉伤害什么的，他就是随便讲自己的想法，这可以吗？可以抓这样的人吗？在日本不可能的，所以就是日本的大学也好，企业也好，那个大学老师也好，根本这个没有这个方面的知识，也可能有知识，但是不敢这个说，反这个不敢反对中国政府的。
这个问题呢，为日本的大学、日本的企业都不敢批评中国政府啊。这个，但是呢，日本人对中国的这个恶感达到了90%多啊。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你有坏的印象，但是你又不敢说。那么这个究竟他们怕什么呢？你觉得呢？啊？
他们怕就经济状况不好了怎么办？因为现在中国是经济大国，然后日本越来越经济方面越来越弱了嘛。那么就是企业也担心这个中国的，就是还是市场很大，然后这个供应就是。中国是非常经济方面还是重要，然后大学的话就中国留学生最多嘛，所以就不敢得罪中国政府，就是还是两国的交流是比较重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跟很多政治家、企业家说，你就这样重视中国的关系，中日关系，但是还是，很多日本人被抓，然后，日本的经济也是，就是没有好起来，然后我们就自己重要的是什么？你那个短期的利益，你看这个短期的利益，那就比如说那个日本这20年，给中国提供了很多经济援助，因为这个是因为中国就是经济发展了，可能会慢慢的民主化了，这个民主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已经经济大国，但是还是这么集权的国家，那提供的援助有什么效果吗？然后日本提供经济援助的时候，不像美国的话提供援助的时候，你要就是看中国的就是各种条件。比如说，我回头看我在北京的时候，美国那个跟中国的民政部做那个农村选举的这个项目嘛，那个 Ford Foundation 啊，Carter Foundation 啊，很多这个基金会。美国的基金会就是推动中国的这个村民自治这个农村的选举。那这些项目呢，日本从来没有做过，因为日本害怕就可能是有历史的原因吧，因为战争的这个原因吧，因为日本没有这个提供赔偿，没有给中国提供，所以就是好像是一开始都好像就要考虑中国的状况，然后就没有 介入这个中国的政治方面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经济和政治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你发展经济，你要考虑怎么样发展经济。你忽视这个农民工的这个权利，那你日本的很多公司这个利用便宜的劳动力，他们都是农民工，那你不考虑农民工的权利呢？如果你自己这样状况，就是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的话，你高兴吗？你就是日本也有很多责任的，就是日本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利用便宜的劳动力，也不考虑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然后现在这么大的国家，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其实日本也有责任的，我觉得。
然后我们继续来讨论您在日本的这个处境。前面呢，你谈到了日本人要伸张自己的价值，因为这方面呢缺失，你觉得自己很孤独。那么，您在自己的家呀，打造了一个叫做跨越国境的公共空间啊，叫亚洲公共圈啊。那么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你有一次啊，我不知道你是真的还是开玩笑啊，你是这么说。你说我研究现代中国，有时候会批评中国政府啊，那么就有朋友开玩笑说他们会在你家中安装窃听器，每次我都回答，请打开你的窃听器，我会让中国有关部门的人听听聚集在这里的人们的喋喋不休，我相信他们会被感动啊。你这段话呢，我不太清楚究竟是玩笑还是你真实的一种担心。因为我在中国，我有这种经历啊。我的老师是北大的教授，我到他的书房里去上他的课的时候，他经常要有一段忠于共产党的表白啊。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表白，因为他担心他的房间里有窃听器。那么，你一个日本的教授，为什么会担心自己的房间里有窃听器呢？
不，我这个是我的朋友跟我说的，然后我说我不可能，我是检查了我的房子都检查了，不可能有窃听器。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这样，如果真的有窃听器的话，没有人来我家住了。但是我说这个，因为有的人说这个日本也有海外紧张嘛，可能因为我周围的学生也是。最近他们就很简单的就开什么读书会了，通知发出去了，那就是老家的那个父母就被当地的警察就询问啊什么的，这种我真的很，哎呀，真的很不喜欢这种气氛。为什么要自我审查呢？我们在日本也要自我审查呀，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气氛。我们是自由的环境。我们需要的是开放的环境，我们就是人的这个发展是一定要在开放的环境这个实现的。所以这个我其实这个亚洲公共圈嘛，我想开放一下，就是所以你如果中国政府的间谍如果想来我家，可以啊，我可以跟你沟通啊，我可以。跟你好好讨论啊，我们的问题，我们是同样做人，同样的苦恼，同样的喜悦，我们可以分享啊。你们也是人嘛，习近平也是，他也有孩子的嘛，他也是爸爸，他也是儿子。你要，我们也是同样的人啊，为什么不能沟通啊？我就是想跟中国政府说这些了。
还有一个困境啊，我也是从对你的这个采访中我发现的啊，那你的一种痛苦啊，你提到了就是有一个女权主义的学习会啊，你去参加啊，那么这个组织者呢，之一呢你也认识，然后他提醒你，他告诉你，如果阿古老师参加，请不要提及你的名字啊。那么你有一段话，你说当参与者一一发言时，我不能说出自己的名字。不能发言，我感觉自己无处可去，呼吸困难。尽管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在这里，但我的周围的人却表现得好像我不在那里一样。也就是说，你是从你来说，你是特别关心人权的一个人啊。当然，你去参加中国人举办的人权会议，他们居然让你匿名参加，不许你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 你觉得这种感觉很痛苦吗？
很痛苦的，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做什么活动要用假名，因为他们害怕被查出来，因为有很多人虽然在日本，但是他们家人还在中国，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希望我不说我的真名，然后不参加他们的讨论，但是还是我不能接受，然后后来我还是不能接受了。我跟这个人也说了，我还是这样做下去真的不行的。当然我们要保护自己，你那个学生也很困难的。我知道他们也不想让我这样做，但是这样就是继续做自我选择啊，或者这个就是。不用自己的真的名字来活动，继续这样做的话，你不知道到底你是谁，然后我跟谁，我不知道跟你是谁，跟谁建立关系。这样，我刚才跟你们也说过，我为什么中国人不能相信人，因为大家都要怀疑，哎，你到底是谁？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你是假的名字。那你说的是内容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真的很难，这种言论共治的环境吗？就是人真的很难做自己的了，自己是什么人，真的很不知道了。
我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您在你说你不能去中国的时候呢，有篇文章在《联合早报》发了之后呢，啊，中国的网民在网上就写了一篇文章回应你啊，他说我们真诚地欢迎阿古智子啊，希望阿古智子尽快地启程去中国。那么我想问你呀，下一个启程去中国的计划是什么时候？
等中国好一点的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好起来，一直不好呀，我觉得，
非常感谢阿古智子教授今天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好，谢谢。